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，我们先读到二十四节，先读到二十四节。
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伤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上一周我们也交通到这一段，我们说到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上一周我们交通的也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说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那就是脱去了肉体而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。今天我们要进行来看，就是今天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里说行为上的旧人，那就说到行为的问题了。从我们的行为来看，我们到底是旧人的行为还是新人的行为。这里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那是因为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说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，听过主的道，领了他的教训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这个就要分辨什么叫做行为上的旧人。二十三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改换一新，原文它翻译的不好，原文就是我们黑板上括号里面写的字，心智改换一新是在圣灵里面转变了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转变了。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今天我们先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什么叫做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是在原文是在灵里面把我们的思想改变了。这个灵那就是代表圣灵啊，那个心智，你们的心智，那个心智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圣灵。智原文是思想，在圣灵里改变了我们的思想，就换了一个思想了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根据我们的思想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就管理我们每个人的行为。 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做的。那么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的思想那是旧人的思想，而只是肉体的思想，我想怎么想我就怎么做，那么我的行为就受我的思想的指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每一天的行为每一件行为都是你的思想怎么想你就怎么做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那我们就要把旧人的思想在圣灵里面来改变。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来改变我的思想？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改变我的思想？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者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个基督徒要顺着圣灵而行，也就是你的思想要听圣灵的话，不是你怎么想就怎么做。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。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你里面住了圣灵了，那你一定要听圣灵的，要顺着圣灵的指教而行。这是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里面就一定住进了圣灵。我们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信主耶稣的那一天，你向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天，你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。圣灵住进来以后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，那就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在每个基督徒里面，你信了主耶稣，圣灵住进来，当你有一个思想是旧人的思想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你了，你不能够有这个思想。你如果有这个思想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。那你不平安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你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那你就要顺服圣灵。你的思想一顺服圣灵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那就是我们的心意在圣灵里改变了，改变一心了，要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很多基督徒没有注意，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听圣灵的，接受圣灵的指教来改变。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的弟子有的姊妹曾经问过我，讲弟兄啊，我很多事情祷告主没有对我说话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为什么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圣灵难道不把旨意神的旨意告诉你吗？啊，这里就有一个心意更新的问题了。你的思想有没有在圣灵里更新，也就是有没有改变。我们再请大家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十二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
这一段圣经保罗写的这两句话，你看特别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旧的世界，旧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旧的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心意就是思想要更新而变化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的，将你们心智在圣灵里改换一新，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你才能够察念到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？首先你的思想要变化，要更新，要变化。你要脱去旧人吗？首先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。如果没有，你说我脱去了旧人，我穿上了新人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智要更新，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以弗所书就是将你们的思想在圣灵里面更新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。这个经历就是我们从旧人脱去了，成为新人。这个也就是叫我们脱去了肉体，而成为一个属灵人了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很看重每一个人的思想的问题，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我们也要看重我们的思想。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说到一个人他的思想怎么能够更新而变化呢？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意，有没有这个想法，我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要脱去我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我要穿上新人。你有没有？如果你愿意，你不愿意那就算了，你说我得救就够了，好不好？赐名长不长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旧人脱不脱去那我就不管了，新人穿不穿上我也不管了啊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想法，好，神也允许你去，因为神绝不勉强人，神不勉强人。所以有的人就问， 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明明晓得他要犯罪，最好把亚当造成一个机器人，对不对？你要犯罪的时候，神那个电流一按，手就拿不起来了，就不会去摘那个果子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不止，神从来不勉强人，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啊，你愿意这是你自己，他不愿意这是他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首先就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得救了还不够，还要进一步做什么？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你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身体要献给你，就是我愿意听你的命令，愿意遵守你的命令，听你的话。当你把你的身体一献上了，那就说包括了你的头、你的四肢、你的躯干都献给主了。你的头里面有思想吧，你有大脑吧，你献给主了啊。所以你献给主以后，那圣灵的在你里面的工作就容易进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愿的，你自愿圣灵就会带领你了，你不自愿圣灵不勉强你啊。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啊，你信主的时候是你自不自愿啊，所以有人他要受浸，我信了主耶稣我要受浸，受浸一定不勉强，你愿不愿意是你自愿，信主耶稣也是你自愿。当你自愿以后，圣灵就做工了，圣灵就能够把你思想改变过来。好，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就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改换一新，那就脱去了旧人，就穿上了新人。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不是一次就改换好了，我们是在每一次圣灵的指教里面都有在改变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有旧人啊，我们的思想是旧人的思想啊，我们的感情是旧人的感情啊，啊，因此，当这个旧人的思想、旧人的感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还不察觉，因为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在地上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、四十几年。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不容易察觉我这个思想是旧人的思想。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，圣灵就开始一做工，你才发现，哎呀，这个是旧人的思想啊！哦，原来我这个思想是错误的思想啊，错误的思想。最近有一个弟兄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做一个见证。他的女儿在上中学，那一天呢，学校要开会，学生都要穿校服，可是他的校服啊找不到了，在哪里去了？那天要上学了，这个爸爸就跟你讲，你就回学校去嘛，你看哪一个同学的校服挂在那里没有穿，你让他来穿了就行了嘛，他就可以了嘛。爸爸是为他好，对不对？他说，爸爸，你这是让我偷东西啊。爸爸没有想着偷东西，爸爸说，我为你好啊，免得老师责备你啊，你看哪个同学的衣服挂在那里，你就穿起来就行了嘛，穿了以后你就还给他了。他女儿说，这个不行。这个爸爸就给我讲，那天我们在聚会，他就交通，他说，女儿说，这是偷东西啊，你叫我偷东西，我不能偷。后来他自己知道， 这是错了啊，不用，这件事情错了。他就觉得女儿说的是对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吗？偷东西吗？你又不得拿他的衣服穿了回家，他挂在那里没有穿，好吗？你就穿一下就行了，然后呢，穿一天，然后就还给他。这个就叫做救人的思想，好不好？后来啊，我就给他爸，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就给他爸爸讲，我说你是为你的女儿好，女儿说的对啊，你没有得别人的允许，随便就去拿别人的衣服吗？他挂在那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救人的思想。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，我们学了一个功课，叫做良心的对付。良心的对付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良心，良心不平安的事情我不能做。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青年，我们到别人家里去，别人桌子上的东西我随便翻，没有得别人允许，电话拿来我就打，好不好？也没有得别人的允许啊，这一个就叫良心的对付。你到别人家里去，首先你要问一问，我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话打一下？如果他说可以，好，你再打。你这些书我可不可以看一下？甚至于你敲门，他给你开门，他说请你进来，然后你进来。如果他没有说请你进来，你还要问他我可不可以进来？这就说言语的准确。我们当时比方时间，有人问你现在几点钟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钟啊，是10:40不到，10:38，好，他问你多少钟，我看的是10:38，但是我一你说准不准确，我一告诉你10:38，可能这个就不止38了，他又过了好多秒钟了啊，也许就到39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说话要准确，我们就说大概是10:38。哎，这个是良心就觉得说准确了，话要准确啊，一个基督徒说话要准确啊，做事要准确，没有得别人的允许是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来用啊，这个是这个叫做良心的对付。我们基督徒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，在家里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得爸爸妈妈的允许，爸爸妈妈的东西我不能随便动，好不好？不能把爸爸口袋里的皮包打开，好，妈妈的皮包打开，我要进来拿多少钱我就随便拿了，这都不行的啊，基督徒是不行的啊。所以这一个叫做良心的对付，也就是说我的思想更新了，跟原来旧人的思想不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这一个就是你的属灵生命的长大，要根据这一个，脱去旧人也是根据这一个，穿上新人。啊啊，我们曾经我们的讲义上也给大家写了，我们以弗所书从第4:20开始，第4:20开始到第6:9都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。所以下面我们一讲的都是基督徒的行为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有没有脱去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？圣经里告诉我们新人是什么，就是24，以弗所书4:24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有说的三个，一个叫真理，新人一定是要活在真理的里面。什么叫做真理？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十七节，
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
那个道字原文是话，主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好，主耶稣自己也说过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话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那是指的那个话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神的话，所以他就把神的话带来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那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新人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那么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读好，那就是回到圣经里去啊。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花一点功夫来读，要花一点时间来读，因为神的话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只读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，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回到英文去，还有的时候回到原文去，要把它弄准确，到底神的话是一个什么意思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新人一定是有神的话是做他的真理的，不是随便做的，这是一个。这个真理里面要做一个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。这个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，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刚刚我们说到神的话就是真理，我们也说到主耶稣他就是真理，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所以圣灵在住在我们里面，总是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圣灵所说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那就是用神的话来指教我们，那真理来指教我们。所以圣灵的指教就是真理，因为它就是真理的灵啊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个要把圣经读好啊，第二个圣灵就会用神的话，圣经的话来指教我们，很多时候圣灵就是把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啊。因此 这是说到真理方面。第二个说到仁义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4节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仁义原文没有仁字，就是义。这个义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常常翻成公义，这是翻译，原文就是义。义是指着什么？义是指着行为来讲的。我们有好的行为，那就叫做义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。第6章，第1节，
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
这个善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原文就是义。所以义是指着行为来讲的，义是指着行为来讲的。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，这里叫做做善事，那就是义。不义就是没有好行为。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开始就讲基督徒的行为了，那等等我们就一直要读到第6章，那就基督徒有好的行为。好的行为就是义，不好的行为就是不义。说谎话就是不义，发脾气就是不义。这里头就是义是指的行为。所以一个人你是穿上了新人，你就一定有义的行为，义的行为。后面又有一个叫做圣洁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圣洁是指的什么讲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圣洁的。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彼得前书。第1章。16节。
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
好，神是圣洁的。圣洁是指着神的性情来讲，义是指着行为来讲。神的工作，神的行为是义的，神的性情就是圣洁的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就叫我们也要是成为圣洁的。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在信主耶稣的那一个时候，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你，神的生命就赐给你了。神的生命赐给你以后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彼得后书的第1章告诉我们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我们再读读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4节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。
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好了，你看我们就可以得与从神的性情怎么样就有份了。 你有了神的生命，就有了神的性情，就有份了。神的性情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就有圣洁的神的性情，有份了。这是永生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新人一定是不能离开神的真理、神的话，而且必然有义的行为，就是好的行为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每个基督徒是盐，都是光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是有好的行为，你是新人，不但有好的行为，你还有圣洁的性情，这是新人，和旧人不同了。这就是神所做的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以前，那都是神的工作。比方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。他又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啊，使天上执政的都能够认识，要借助教会来彰显神的自己。那今天教会里头每一个基督徒，神就要做一个工作在你的身上，看你愿不愿意。你说我愿意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好，你就把你的身体奉献给主吧。主啊，我愿意听你的话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圣灵就开始在你里面做工了。如果你不听，圣灵也要说话，但是因为你不听，也许圣灵说了几次就不再讲了，因为你不听了。好，但是你愿意听，圣灵就做工，就把你这个思想就改变过来。当你的思想一改变过来，你的行为就改变了。因为我们说了，你的行为是受思想的控制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怎么脱去旧人，怎么穿上新人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脱去旧人就是你的思想要在圣灵里变化一新。怎么变化？第一个，你愿意的，你先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而第二个，圣灵就会在里面指教你。当圣灵的指教来了，圣灵会把圣经上主的话告诉你，就是真理。告诉你以后，那你就要像加拉太书第五章讲，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好不好？你就能够一告诉你就能分辨，原来我原来那个思想是旧人的思想，现在是圣灵把主的话告诉我，这个是新人的思想。新人的思想一定是出于主的话，真理一定是义的啊，就是善的好的，一定是圣洁的。好，那么这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新人和旧人的区别。这也就是思想能更换一新，但是一定在圣灵里更换一新，好不好？不是你自己就能更换一新了。所以很多人，很多宗教都是要你做好人，靠自己的办法来改变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基督徒可以了，因为里面有圣灵住进来了，你有永生，就有神的性情也有了，所以你完全可以穿上新人，穿上新人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把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，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来穿上新人。那么下面我们要来读二十五节，读到三十二节，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二节。
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这里就是说到基督徒的行为了，好吧？新人和旧人要分别出来。25节马上就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不是说说谎话，那是要弃绝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是绝对可以不说谎话的，好不好？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话？是不可以说的，啊。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谎言是从撒旦来的，啊，所以要弃绝谎言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。第二章，21节，我们要啊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吧。约翰一书2章21节，
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
好的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谎言和真理是相对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说谎言，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说好像还不行，好像还要说一下，看来这个是和真理是相对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另外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8章。约翰福音8章44节，
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
好了，有的人把这些圣经误会了，他说魔鬼是你们的父魔鬼，对不对？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所以有的人就讲啊，一个不信主的人里头还有魔鬼的生命，因为魔鬼是他的父嘛，他是魔鬼的儿子，当然就有魔鬼的生命啊。这个就是李长寿讲的，好不好？赵辉讲的，这是错的。这里说到魔鬼是父，是指的是什么？是说谎话的人的父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你那个谎言是从他出来的，他从开始就是说谎的。说谎和真理是相对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可以在主面前祷告，主，求你保守我，我的话一定要准确，不能说谎话。 有的时候有的话怕影响别人，我可以不说，我可以不说，但是我不能说谎话，这个很注意。圣灵会指教你们，指教我们每个人，到底有些话是不能说的，谎言不能说，有的话影响别人的话也不能说。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读啊，哪些话是基督徒不能说的。这里是说的要弃绝谎言，因为谎言是从撒旦出来的，所以当你要说谎话的时候，你要想到那是撒旦给你的，你不能说谎话。所以善意的谎话也不行的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我们那个时代，政府给我们要求，就是让我们不信耶稣。有的人也骗他，骗他，怎么骗呢？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那些官员还弄不清楚。他就说我不信基督教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嘛，所以他就问你，你还信不信基督教？他说哈，我不信基督教了，但是他心里知道我还是要信耶稣，我只是不信基督教，好吧？这样就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他以为你不信基督教了，以后他就有很多的压力在你身上了，他就把你看得你不是基督徒了，好多事情你就可以去做了，好不好？实际上不行的，你这句话一说了，那个结果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好不好？善意的谎言不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对付自己的言语，好不好？谎话是不能讲的。好，下面第二十五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那个实话就是说真理，神的话，不能说谎话，一定要说真理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绝对不能说谎话，我们只能说真理。只能说真理。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生气是不好的一件事情，别人说话刺激了你，别人做事情得罪了你，你生不生气？你当然生气了。可是生气是在你的思想里，在你的感情里，如果你还有个行为出来了，那就叫犯罪了。你生气了，你反过来你也骂他一句，他骂你一句，你也骂他一句，这个就叫犯罪了。你发一个脾气就叫犯罪了。如果你再动动手，那就更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这就生气不可以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这就是我们的行为哦。有怒气了，今天过了，明天就不应该有了，就忘记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含怒到日落，好不好？所以夫妻之间，因为今天吵架了，明天两个都彼此不说话，你说什么我理都不理你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含怒到什么？到日落，到第二天了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在主的面前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二十七节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就是说， 不要给魔鬼有任何的机会，魔鬼任何的机会。如果你寒露到日落，那就给魔鬼留了机会了，留了机会了。不给他留机会，那就是我听圣灵的，我顺服圣灵。那个给魔鬼留地步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污点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还留着污点，污点是什么？就是我还发了脾气，我寒露到日落，这都是污点，好不好？生气我又犯了罪，这就是污点。魔鬼可以利用你的污点来控告你，到神面前去控告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魔鬼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觉得我们跟魔鬼没有关系，你不错，你没有关系，但是他抓住你一点，他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你。他就会说，神啊，这个还是你的儿女哦，他还这样做，好不好？他就控告你了。撒旦的一个控告，你给他留了机会。你知道撒旦去控告约伯，知不知道？一控告约伯以后，约伯就经历了撒旦很多的试探了，好不好？受了很多的苦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给他留了地步，你会受很多的苦，好不好？你会受很多的苦。二十八节就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够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也是指到基督徒的行为了。在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他偷窃，现在不能偷了。好，刚刚我们讲了，别人的东西我一定不能，没有得他的允许，不能够随便拿的。啊，有一个基督徒在路上走路，不小心踢到那个草丛里头有个皮包，他把皮包也拿起来，看到里头有钱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把钱拿着放到口袋里，皮包又扔在那里吗？这个不行的，啊，这个不行啊。啊，所以别人的钱再多的都不能够要，这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否则你就是一个偷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干净，这是新人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说从前偷窃的不可以再偷，现在就是劳力做亲手做正经事，就有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是过去的。救人的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污秽的言语，就是不干净的话，好不好？讽刺别人的话，好不好？背后说人的话，都是污秽的言语。啊，所以基督徒的说话很重要，不只是说拒绝谎言，还有污秽的言语不可以，骂人的话不可以有的，发脾气的话不可以有的，啊，这是污秽的言语，不可以出口。随时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说话，我们做事一定是要造就人啊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吧，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读到二十四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
好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不是对别人都有益处。基督徒做事要为着别人的益处，不是只想到我的益处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，保罗说凡事可以行，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别人有没有益处，你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够造就人。如果对别人没有益处，不能造就人，那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，最好不要做。我坐公车的时候，常常看见前面有几排是老人的座位，我就看到年轻人就坐在上面，拿一个手机在那里玩。在这些老年人上来以后，他就眼睛没有看见，因为在看手机嘛，他根本就不管你。好，等你老人就站在那个地方，好吧？他就坐在那里。所以，这种位，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看看那个位置旁边写的字的啊，那个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：“你，请你拿一个是，你要想一想，这个位置是留给谁坐的，好不好？”他现在跟你讲了，他是给，disable 就是行路不方便的人，好不好？给senior跟老年人做的，不是给你做的，你最好不要做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有些青年人看见老年人上来，他马上就把位置让出来，这是对的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定要，按照那个他的车那个工程上的，法律来办，好不好？他规定应该是怎样，我们就遵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凡事都可行，但都不一定都有益处。有一次我也做了一件错事，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，我没有一定要照到那个行人路去。我看到那个马路中间啊，因为对面我出了我的住的地方，到对面就是一个公车站。那个地方没有行人道，但是是空的。我看看两边都没有，都是红灯啊，我就赶快就跑过去。好，我想这一跑过去，我也不闯，两边都没有车嘛。我走了几次，好像很安全，可是有一次就出问题了。忽然一下，有一个车就转过来了，好不好？他转弯过来的，两边的红灯没有挡住他，中间转弯过来，正好就在我的面前。他就停下来了，那我只有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现在我就不敢这样做了，好吧？基督徒凡事都可行，但都不有益处，好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现在我就宁肯多走几步，一定要走到有红灯的地方去转弯，绿灯转弯，不要直接来冲马路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，如果人家碰见你，人家问你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还可以这样做吗？弟兄姊妹，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就是一定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一定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一定造就人。所以我们做事说话行路都一定要考虑有没有益处，能不能够造就人，要为别人的益处来考虑，好不好？我们常常都是考虑自己，不考虑别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就会有亏欠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暂时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看我们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好，听讲。
讲一个，有个就是说提到善意的谎言也不能说，但是呢就是说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，有的人不是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吗？
对对对。
然后纳粹来追赶的时候，找人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这里没有人。如果他说要是有人，他照实说的话，那犹太人就会被抓走，肯定扔集中营死。
对对。
那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下，怎么处理？
这一个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做一件事情，为了保护别人，为了保护别人，好，他 保护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先在主的面前祷告，先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求主来管理这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如果神，如果你先祷告了，这件事情经过神了，神一定会保守，不让这件事情出现问题了。那么当时保护犹太人这种情况是有的，我们当时也有这种情况。不过他呢，因为犹太人，因为保护这个人呢，他不一定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不能说这个真话，除非有人去查到他哪里去了，查到这里了。好，所以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做这类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先在主面前祷告，主要我们做了，主就一定会保守，好不好？这我就是相信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经历里面，那就是好多事情，主就从头到尾保守到最后，啊，我完全是主在那里管理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请郭律师。
好，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。